不定，我是麦恩，
我是小蔡，
今天要跟大家聊第四十五届，第四十五届金穗影展的电影喽。
你今天怎么这么大舌头啊？
今天会有点不太一样，会有点小游戏的成分在里面，来介绍我们自己最喜欢、最不喜欢，还有觉得最可惜的作品。
没错，那我们就是两个人哈，在各三个主题里面挑三部给对方猜。等于是说，如果我猜的话，我就是猜，我觉得麦恩最喜欢这三部的哪一部呢？
对，当然我们有准备惩罚啊，就是假如说，哎，不够了解对方啊，猜错了。
会不会吓到他？会不会吓到？
真的哇，这么大声的
啊！
直接在耳边大爆音，直接被惩罚是观众。
对啊，只是说我对这个惩罚算是
蛮熟悉。毕竟通常被打的人都是你。
我是比较不怕啦，
我通常都打人那个，毕竟我都已经打三十几次，全公司都没有打过一轮，连老板都打过。
可见台湾的职场霸凌是没有改善。大家要勇于发声，好吗？
好了，那我们就先从我们最喜欢的那一部作品开始来猜，先聊最喜欢，然后等下再来批斗一下，就是最不喜欢的作品。
好，
我挑选的三部作品呢，第一个《午夜节拍》，第二部《送行》，第三部《百夜逢生》。
我必须先承认，就是其实麦恩列了很多部，他列了九部，我有。
你有六部
没有看
过，这件事要先打。
但是我必须说，不是因为我看的，我看的片虽然少，但我还是有看蛮。
你只有看一般剧情跟学生记录？
没有，我看一般剧情跟一般记录，然后还有一些零星的，就是有特别有兴趣，我才会去抽出来看这样子。
那是不是看很少？
然后
那不是不到一半，
没有，是刚好就是你没有列到这样子啦。
那是不是看太少？你的基数大概四成吧，
所以只能说我只能看，
所以你只有看到三部，三部差不多等同于你看的电影池里面的比例啊。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说哈，就只能大概那些没看过，我只能从一些电影简介啊、预告片啊去猜大概他会喜欢什么。
好了，今天怎么被打死啊？
好，我先猜你喜欢的好了。
嗯，
我觉得你不会最喜欢《午夜节拍》
哦？为什么？
我不知道哎、欸，就是我觉得你不会把这些纯纯爱爱的东西放在最喜欢的东西里，是最喜欢的排行里面。
然后我不能够喜欢纯爱吗？
因为《午夜节拍》其实它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小爽片。
啊，
就是一个小爽片。
为什么会听在爽片、就是？不是爱情片吗？
就是爱情爽片，就你会觉得哦，
会姨母心笑這樣子，
对 对, 對那种爽片、嗯。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是你最喜欢的。所以我现在，抉择送行的一大原因是胡志强，就是毕竟大家很爱胡志强嘛，就想说，哎、欸，
而且这两部都跟。这两部都跟死人有关系，
葬礼有关，
然后
我就觉得，但是《百夜逢生》也在考虑的点，是因为你好像也蛮喜欢这种特殊，就是很罕见的行业这样子，我就觉得，嗯，
我怎么被归类的很猎奇？
但我最后决定，我觉得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不是说很得心应手吗？
还是会怕？
我觉得是送行啦。
答对了，
安静个屁呀、啊！靠！好，讲原因。
我喜欢送行，其实跟胡志强没有不是最大的关系。
哦，你刚刚说没有关系，我下一
条、啊、当然有关系，他在里面演得很好。嗯、然后另外一位演员李优，他也演得非常的赞、嗯。但我最喜欢主要是因为他的剧本，嗯，让我很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部电影叫做。爸妈死了，我却不想哭。
哦，没有，完全没有。
他在讲四个小朋友，然后他们在火葬场相遇，就是他们的爸妈都死掉了，所以就在火葬场遇到、嗯。然后这四个人，虽然他们都死了父母，但是都没有人哭，他们也没有真的感觉到悲伤。
哦，就是说等于是四个家庭的小孩这样子。
对对对，哦、然后他们就想说，哎，我们是活人吗？还是我们是僵尸？就是那个英文片名叫做《A Little Zombie》。
嗯，
四个人一起踏上冒险之途，然后去寻找自己的
这么突然
感，对，然后还组成了乐团。
你说寻找自己的什么
情感？
哦，情感，我想说性感，吓一跳，
情感，他们都差不多小学生那种，
蛮、哦、跳痛的，就是突然展开冒险。
就反正是一个很可爱很奇幻的电影。然后我觉得他就有这个感觉，是当突然面临很庞大的悲伤，你好像不一定会能够
接住嘛，
接住那个悲伤，你反而有时候你可能会切断那个情感，但那个东西会是很冷掉的东西。但在冷的同时，他又让譬如说可能其他亲戚那边说，哎呦你哪里家里可怜啊，你有问题一定要跟姐姐说，就是还有那些送葬的人士啊，以及就是妈妈的亲友啊，一定要来他的告别式啊，即使小朋友都已经说哦，妈妈说从简就好，不要来太多人，他们还说没有，你爸不会问你妈，你妈绝对不可能不让我们来。然后爸就切回说，没有啦，你要跪下来再保一次，又再保一次，又是切回，他说没有啦，我来保，我来保，
我跟他比较熟。
对，就诸如此类，他会有很多就是周边人，就是很荒谬的关心。然后就是那种副驾驾驶，明明是副驾，却一直要指挥你怎么样开车的那种人的状态，在他们的人生当中出现。
那这比喻很好哎、欸。
就是他把这些东西变得很荒谬，然后在他们很冷调的以悠闲的那个女主角无法感受到悲伤的时候，在他情绪是很平淡的时候，却有这些东西让这部片变得有一点好笑。
对，看这部片的时候我觉得莫名有一种会心一笑的感觉，在很多地方都会。而且我也很喜欢，就是他可能有点小批评葬礼这就是种种的文化吧。因为像我前阵子也有参加过葬礼，我就觉得有一些
繁文缛节，
对，或是有一些很不符合人性的设计在里面。所以我自己是蛮感同身受的，而且加上就是他也在讲说，在自己在怀疑说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没血没泪的人这件事情上，我也觉得很感同身受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件事情处理的蛮好。然后因为他等于两个小孩嘛，一个是胡志强演的，然后一个是李优演的。其实两个一开始的状态都很平淡，都是觉得哦，妈妈终于走了，她终于不用再被病痛所苦的这样的感觉，
就是没有 太多情绪化的表现。
但是胡志强那个角色先突然感受到悲伤，就是原本他要骑车去上班，就又突然骑回来，然后跟他拥抱哭，但是李优演的那个女主角就还是没有反应。就她就是透过这两个的关系，先把那个好像该悲伤却无法悲伤的那个情绪对比给对比了出来。然后之后再让观众好好的跟着李优的情绪去走，就是我觉得她这个安排会让可能不理解这个感情的人，就是更能够去对李优这个角色觉得疑惑啊，或者更能够不会那么出戏的方式去接触到这个故事。因为它不是有两个类似灵异故事的感觉，咖啡就突然从那个饮料机里面掉出来啊，然后还有就是门突然自己开了这两件
事情。咖啡机那个很好笑，我真的觉得那都超好笑的。
那个也超级可爱，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说哦，说不定就是妈妈帮你买的咖啡、
啊、他直接说你确定是你妈妈，觉得很好笑。
就是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又有这种他们虽然讲得很平淡，但他们生活当中还是会一直想到妈妈这件事情。就是让我觉得非常的喜欢。然后最后李优因为他都不习惯带钥匙嘛，在那边说开门开门，然后他才终于在那个时候哭了。因为他过去太习惯他不需要自己开门这件事情，当这个习惯真的因为他妈妈的离去而被打破了，那个悲伤好像才突然冲出了某个关，然后让他能够哭了出来。但这个点虽然我觉得设计的蛮好，但也有一个很不好的点是，就是我有点没有办法被说服，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出门都不带钥匙这件事情。
好普通的疑惑、
我没有办法被这件事情给说服。因为他出门不就是要带钥匙，怎么可能每次出门都不带钥匙？
他也有可能十次就刚好那两次忘记带钥匙啊。他不可能把他十次忘记带钥匙都拍出来吧。
但是因为我们就只有看到他两次回家、两次都没有带钥匙，就好像他 forever 出门都不带钥匙。想说你哪有那么笃信每次胡志强都在家，他不是还要去打工吗？所以这件事情就无法说服我，让我又有一点点小出去了一些些。
好，这个点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对于这个疑惑也不知道该怎么评判，
不知道怎么帮导演评判这件事情。
对，但是 看看片难免就是会有一些这种就是个人的
个人因素的小出息。
对啦对啦，
但总体而言我还是很喜欢。然后这部片的编剧跟导演都是严浩轩，他也拿下了这次金穗奖的最佳编剧。然后也稍微讲一下我另外选的那两部《午夜节拍》跟《百夜逢生》，两部也都是我蛮喜欢的作品。嗯，《午夜节拍》就像刚才小蔡讲，他其实就是在讲说两个小男孩，也不能说小男孩，
差不多大学左右的。
讲完之后
还是对你来说是小男孩啊，
也不至于，也不至于。我怕你讲太小，
很像老人在讲话哎、欸。
刚才那个比较像小孩，刚才那个是现在是高中生。反正就是他们两个有点是许久不见的人，然后就某次不知道为什么就约出来，然后就在深夜里面打网球啊，然后在桥下聊天，但是只有啥？
你的骨头刚刚看了一下，完全就是老人了。哎、欸，刚才不是做很大动作，他只是手在那边挥了一下，突然就
卡。那因为整个往后了就卡了，
好好笑。没事啊，没事，继续。
打爆。我觉得他们两个男主角之间的情感就做得非常的好，就是他们有种、很久没有见的那个尴尬感，但是又有点小暧昧在其中。嗯，因为那场跳舞啊互动，就是中间就突然有种很奇幻的感觉出来，那就会发现哇，一切好可爱好甜蜜。
对，
最后的收尾虽然收回了现实，但是他下的 punchline 我也觉得那个收的点很精巧很精妙。
你说最后切回片，就是那个片尾
切到片尾，对对对，他收在那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很聪明的事情，比女生的那个叫什么去了？
女生的什么？
就是还有一个女的啊，
悄悄告诉他吗？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比悄悄告诉他来的更聪明一点，因为悄悄告诉他是两个人在那个游泳池边，然后就慢慢的靠近，那个大概演了快三五分钟吧，我想说太久。我觉得两部片都蛮可爱的，嗯，然后《百夜逢生》其实跟《送别》叫什么、啊？《送行》还是《送别》？
送行，
我觉得刚好跟《送行》超对应到，嗯，因为《送行》就是在讲那些家属的状态嘛，啊，《送行》讲的是离失的状态，哦、然后《百夜送行》它其实是一个纪录片，它在讲的是一位，
哎，好像叫《百夜逢生》哦。
我刚才讲是什么？
百夜送行，两个直接串在一起，
两部片直接合在一起。
哇，有这招哎、
欸！百夜逢生，他在讲一个修复顾问的故事，嗯、然后他修复的呢就是死者的大体、哦。他就透过他的视角去看他们怎么样缝合那些大体啊，怎么样接案子啊，怎么样雕塑粘土。他就是有一个特别的土，然后假如说可能死掉了，他缺了哪一块肉啊什么的，他就会用粘土帮他补回，就是他生前的形状。也有讲述他怎么样跟就是家属沟通，里面就带到一个案子，那个死者他就是整个脸啊，其实基本上他没有拍出来，但他就讲说哦，眼骨裂掉啊，鼻骨也坏掉啊，哪里哪里哪里，就反正就是整脸就是都烂掉的那一种。嗯，他就要把这个状况告诉给家属，蛮轻描淡写的讲他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有需要的话，那他可以帮忙让修复，让你们可以跟他好好的道别，什么什么什么之类。就是他讲的方式其实蛮照顾到家属的情绪，就是跟送行的那个状态是差异蛮大的。所以就刚刚好两种视角，通通都因为这两部片，所以看得到当下的时候就觉得，哦，这两部片对应起来很赞呢、欸！
哦，时机很巧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因为它其实里面也真的有那些缝尸体的画面，嗯哼，但它是用远观的冷掉的，而且加上那个尸体没有伤口，你只看到可能胸是开，有点缝在那边，它把它缝起来，所以你不会看到里面真的里面的肉跟血。嗯哼，但还会让你看到就是他们很可爱的地方。就比如说他们在上课啊，
好跳痛哦，然后在缝啊，然后就很可爱的地方，
就是他也有除了就是会让大家觉得比较猎奇恐怖，他有让观众可以看到他们很可爱的点，就比如说他们在上课，就是他会教他的其他的员工或学员们要怎么样用雕塑的方式做出大体的样子，然后就会有些人 塑形填土的能力很差，然后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很好笑。
等于是有一些日常在里面。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可能因为就是处理尸体嘛，那个药味很重，所以他们就会在路边洗头发。然后还有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团队，又有经营自己的社群，所以他们也会拍一些 real 短片啊，
好时事哦，好时事，
就是会诸如此类。但他最后的结尾，那个女主角就是忙完一轮，觉得哦松一口气的时候，又接到一通电话说：“好，都发现了一个尸体，啊，他是怎么死的？自杀。好，那我去看。”就是有种这个东西，他会
持续着。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是很只要需要他，他就是在所不惜的会去帮忙这些事情。
哦，所以这是算是一个接案的概念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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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我以为是跟就是可能跟殡仪馆或什么。
他们应该就算是一个殡仪馆
啊。
所以我就很喜欢，就是不管是他挑选的题目，他呈现的方式，都让我觉得很赞。
嗯，
然后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是在跟同事们去看影，
嗯，
然后我就边看说，哇，这个好赞，哇，这个很棒哎。然后我就跟我的主编说，哎，我想要做这个题目，我们可以放冯大体的照片在杂志里面吗？
杂志哦。
然后主编直接宕机，他整个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我。
会有十八禁吧？那一期的杂志有十八禁，就是不能买这样子。
我另外的同事还比较害怕说，那你要怎么找大体给他缝？
这也是会不会连主编或设计师自己也怕？
反正就是讨论偏好笑偏好玩，就是跟大家讲一个可爱的小故事呢，
又可爱了。又是可爱了。
好的，那换到你猜你喜欢的是哪一部片。
好，那我喜欢的候选名单呢，
嗯，
有一样有在你的名单里面的午夜节拍，还有路上跟金之声三部。
我先删掉金之声。
然后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比较不喜欢议题的东西。
好好好，
不会是这一部吧？
不要，你要猜啊，你要猜啊，不可能我帮你删去法吧。
啊，但你刚才好惊讶，我很怕其实就是这一部。
我现在也在玩桌游，你知道吗？
好，我看一下介绍，因为路上这部片我没有看过，
嗯，
然后午夜节拍你比我晚看，所以我先跟你说你一定会爱这一部。
对，所以我才挑来看的，所以我才特别从学生剧情片挑出来看。
你啊
扣扣扣还猜吗？
好，我觉得会猜错了。好啦，午夜节拍好了。
对。哎呀，前面做那么多。我觉得我先聊一下为什么我不许就是没有把其他两部排在第一好了。就是路上它是一个动画片，然后也是一个公路片这样子，主要就是用这个导演跟他爸爸的录音去做成一个动画这样子。
嗯，感觉蛮可爱的。
对，而且不管是他的画风还是他的节奏都很可爱。
嗯
我自己没有把它排在第一名，其实是因为就是有点忘了它里面
在演什么，
在演什么。就是我只觉得它是一个很轻松，就是他们两个父子的对话很轻松，然后到最后有一种爸爸，哎，哦没有，等一下，再一次，咔，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开着一部车嘛，
嗯，
然后最后就是爸爸好像就是把他的钥匙，车钥匙就给了儿子，有种就是。没关系，你要怎么开随便你，但我会在旁边陪着你。
嗯嗯，
他给我一种这种很温暖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好温暖，然后他画风又好可爱。一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偷懒的画风，就我以为他只是可能用人像捕捉之类的，然后就是再画个人啊，然后他就自己生成一个动画。
嗯嗯，
我一开始以为是这样，但最后看的就是不管画风还是他在讲什么，我都觉得好喜欢，但主要就是我大概忘了，我不敢把它放在第一名，我怕我讲不出任何东西来，这样子，
好可怜哦。
对啊，
假如导演正在听到，他会满头问号。
但我真的是，但我真的是喜欢。就如果再给我第二次看的机会，我一定会再看第二次。
你还可以再租啊，花40块，
可以哦，
可以啊，现在上面还可以租。
好，我去租好吗？导演，给你打勾勾，我一定会租。再来是金之声的话，就是我觉得
金是金鱼的金，
对，金鱼的金，他就是在讲一个海洋学者，然后他就是负责在保育海豚的，
嗯
这样子。然后主要就是台湾的风力发电，其实它会产生一些 可能人们听不到，但是海豚听得到，
就是在盖那些风力发电的那个很大很大的风车的时候，
对，
因为它会把它定在很深的土里，它会一直动动动动，嗯，人听不太到，但是对海豚来讲是很重的声音压迫。
对，等于是我们在盖这些风车的同时，没有去顾虑到海豚，嗯，然后它影响的范围是非常之大的，等于海豚基本上没有任何可以栖息，
整个台湾海峡的海豚都会被影响到。
对，再加上原本就有的环境污染，嗯嗯，所以等于说大家都没有去重视这件事情，只有那个非常罕见的海豚学者有在注意，然后在推广这件事情，所以就让我觉得很讽刺的是，就是我们盖了风力发电，诉求要环保，但是我们却在谋害生物，就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震撼的一幕，就是他们在解剖一只死掉的海豚，
对，
然后里面看到一个塑胶袋，上面写着健康，我就觉得
更讽刺了，
更讽刺，整部片更讽刺了。自己是很喜欢这部纪录片，就这是一件极为讽刺的事情，但是我又回头想说，议题有趣，但是手法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纪录片，嗯哼，就是单纯就是挑对了议题这样子。但我觉得当然这是一个大家非常需要重视的事情啦，只是说如果再回到手法上来讲，就是好像没有特别的地方。
有了，它其实还算是有拉一个主轴，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惜是它把就是这位父亲，他身为父亲的这件事情留着，哦，
对对对，
但同时又去让我们看那个海豚经历的残忍，就是这两条线它穿插的时候，有一点把那个情感的力道分散了，嗯，因为他其实作为父亲的这件事情没有那么有趣，
而且也没有提到太多，
对，
就是只有短暂几幕几段，
所以我就觉得，哎，那个东西好像是可以被抽掉，但确实抽掉有点可惜，好像这部片好像可以被拉长制作的那种感觉，
哦，的确，嗯。好，最后就是来聊一下午夜
节拍的
部分。对，就其实我一开始没有特别喜欢这部片，看完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刚刚说的那个 punchline 嘛。哦，我看到那边其实有点疑惑，就觉得为什么不给我一个结果？就是即便他给我一个现实残酷的结果也好，或是甜蜜的结果也好，那时候我其实很就是不喜欢，就是他只给我这个暧昧不清的回答这样子。但是我事后又再回来想，第一个要点是，我觉得我应该会喜欢这部片才对啊。然后我就开始回来细想，就是，然后我就发现，其实等于这部片是集结了我所有喜爱的元素在里面。
那两个男主角的颜值有喜欢吗？
有，我觉得是有，但是他们两个是不同类型的。
哦，对，
一个感觉偏书生，一个感觉偏运动。
高的偏运动，欸，我有记得他们的名字。
哦，你有记得他的名字？
我有稍微记一下，小时候应该会提到。欸，比较偏运动那个叫做裴子琪。
你说真实名字吗？
对，演员名字。
哇，你好用心哦。
我有做功课哦。然后比较书生那个叫做张以盘。
哦，对，就等于是他们两个，一个就是应该就是百分之百在剧里面就是同志，另外一个就是比较
高的那个就是
运动型男，就是比较暧昧不清。
裴子琪演的那个应该就是比较直男，然后张以盘演的那个就是喜欢另外这个男的，没错，
对，等于是单这个议题，哦，然后还有这种意难忘的主题啊，然后还有其实我自己蛮喜欢中间那段跳舞的，
嗯，中间那段跳舞很可爱，
就是除了其实我自己不喜欢他们两个在那个。因为在模仿就好像可能之前营队的跳舞，那段其实我还好，但是他拿宝特瓶的那个塑胶然后用成一条像
彩带
在跳舞那段，我自己觉得我很喜欢，欸，
而且怎么会想到可以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好聪明哦，
但是我看到有人在 Letterboxd 上面是写说我之前也会做这种事情，我想说这是一个童年回忆吗？
哇塞，
就我是没有经历过这段，
我也没做过这件事，而且所以代表说那个撕开它本身是具有粘性可以再粘起来的吗？
是啊，它那个粘起来就是撕开就一条嘛，等于是它上面就有一段是粘的啊。
哦，我没有撕开，把它这样撕开，
我是有撕开玩来玩过，但我没有把它粘成彩蛋，所以我自己觉得蛮酷的，就那段跳舞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然后还有他们的片尾曲真的超他妈好听耶，但是我找不到，
你可以呼吁一下，
就是那首歌好像叫界限吧，就世界的界，然后限是限制的限，我就觉得那首歌真的很好听这样子，最主要就是我会把它列入在里面，我觉得是最后回来想 我觉得这部电影这部短片给我的余韵很大，
很
长很
长，
不知道什么，我就好像特别喜欢，就是可以让我一直反复思考的电影，像是九枪就是其中一个，
是
像以九枪为例，就是我会一直反复想说，一直在想说我到底会比较偏向外劳那一面，还是比较偏向台湾这边、而且加上你再去看那些，
哇，你刚才讲的好危险哦，
有吗？
因为说外劳那边还是台湾这边，所以你把外劳直接全部都割出台湾嘞？
没有没有，我是说以这个电影的主题嘛，
你应该说就是比较挺外劳这边的声音呢，还是比较挺稽查体制这边的声音
啊、哦？谢谢你的
解释，我在吓坏、欸。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在脸书上，不管看到任何有关九枪的贴文，你会发现下面就是还是一面倒的在支持警察。我不是说我不支持警察，只是说就是你会发现大家是那个风向是一面倒的。他让我更有兴趣去讨论这件事情。
哦，但是我觉得这个状况还蛮令人难过的是，就是其实就是两边的体制跟现状都有问题，这个问题的状况都不该检讨任何一边。
嗯哼，
但留言好像没有出口，所以你只好好像只能导向其中一边讲话、嗯，就是让我觉得这是在这些讨论当中，我觉得最可惜的地方。
嗯，好，到时候我不知道怎么会聊到九枪，但是回到午夜节拍，而且加上我自己也很容易，就是因为自己一些个人因素或是单纯自己的喜好，我就会把它排在前面这样子。所以我就是选了午夜节拍到的最喜欢的。我怎么这么了解对方啊，我吓一跳，
哇，这才第一趴而已、欸、但我想要补一下，就是我觉得那个结局让我很喜欢的点，
嗯，
是因为我在看，
因为你刚刚很疑惑的一直在看着我，
嗯嗯嗯，我觉得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不像是那个状态，不是现在进行时，而是一段回忆的感觉、所以它停在一个好像会是最美好最暧昧，但是下一秒是消退的那个时刻，就有点像是日历、那个女儿她在回忆她小时候的时候、有争吵有甜蜜，但那就是止于最美好的那一段旅行，旅行之前旅行之后都没有在她那段回忆里面
哦，
对，就是缩在那个最甜蜜的那段时期里，
嗯，
所以我觉得她呈现出来的也是有这样子的效果跟氛围在
哦，等于是他不可能后面即使再坏他也不愿再想起，就是这单纯就是属于一个他自己的美好的时空，
对对对，就是他就是缩在那颗水晶球里面，那个就是最美好的一切都在这部片里了，
哦，是这样子，
我是这样子感觉到啦，
OK， 我觉得他这个结局又更延续了这个元素
奇幻感在，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慢慢想起来就觉得、
越想越喜欢，
对对对对对，还好我没有就止于那个不喜欢呢、欸。
哇，喝咖仔呢，你有把它回想回去慢慢的咀嚼它、
其实我会想要回想另外一个原因是想说我是不是应该把午夜节拍放在我喜欢的里面让你混摇一下这样子，就是最喜欢的
哇，好害怕哦。好啦，那接下来就来猜不喜欢的咯，我最不喜欢的三部，
好恐怖啊，好恐怖。
第一个，祝你未来一帆风顺，
嗯，
第二部，剃头痔疮夹娃娃，第三部，山中怪人，
三部都没有看过。
这超级欠打，
但这很难猜耶，
因为你都没看过所以很难猜啊。
这也是因为我自己刚看了两部的预告片，就我看了剃头跟山中怪人预告片、我光看预告片我就可以挑出一些自己不喜
欢的
点在里面的，哇，很难耶，我挑剃头痔疮夹娃娃，
答错、
为什么，是哪一部？
答案是祝你未来一帆风顺。
我刚刚有点想挑这部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因为你一直把它片名念错。你知道他一开始打什么吗？他在打祝你一路顺风，然后我想说这是什么片，然后我就在 YouTube 找那个预告片，打祝你一路顺风，然后出现一些吴奇隆的歌啊，我想说好，可能是我不够清楚，我就打祝你一路顺风金穗，然后第一个就出现了金穗的颁奖典礼，第二个就是吴奇隆，我想说好啊，我就打祝你一路顺风金穗影展， 第二个还是吴奇隆。
哎呀，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
吴奇隆出现的比率好高、哦！
你在混淆我吗？你买梗买好深哦！
我这个完全没有在记他的片名，而且这三个片名其实都没有很好记，除了《山中怪人》以外，
对对对，
两部都很难记。
对，所以你为什么会特别讨论？
我特别讨论。祝你未来一路顺风，最最最最主要原因就是我觉得他做得很偷懒，就是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讨厌。他主要是在讲两个租客都有点反正人生过得不是很顺利的人、然后突然发现要去跟房东延房租的时候，突然发现房东死了，他留下了一笔财产，就想说要灭尸然后占据他的财产这样子。其实他们有处理尸体的过程，尸体做的非常的假，你一看就知道那个东西没有重量。他还有就是眼睛受伤的特殊化妆啊，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他有一些杀人的动作啊，但他的特殊化妆画的不像，然后在打的时候你也可以感觉到就是那个演员就是缓冲了一下才打下去。甚至就是我刚才打你都来得比较用力。
霸凌。就是看起来像假打就对了。
对对，看起来就是真的很假打。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灵演哦，不应该说灵演，应该叫做环境演员，就是、
哦、有改这个词啊，
就是希望能够改这个词啊，所以就是也顺势的就是试着讲环境演员。其中一个环境演员是一个警察，然后那个警察演得超烂。
好没礼貌。
就反正演得不太好。所以就是诸如此类，就是这一个加一个加一个，就是太多东西，我觉得导演都有种得过且过，就是没有拍了，好像还行啊，然后就用，然后发现实际剪辑的时候用不了，还是就剪进去了。
想说都拍了，不然怎么办？
而且他的音效也非常的抢戏，音效比里面演员演戏还要来得更抢戏，就是音效又在大于演员演技，然后那些出戏的东西又在大于演员演技。
好啦，不要再讲了啦，好恐怖哦。
就真的是劈到一个极致。
对呀、
所以就觉得不喜欢
啊、
就这样。
OK， 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
啊、那其他的其他两部，
另外两部都是我觉得有点，我看完都有种干我被浪费时间的感觉。但是大概可以感觉得到他们要拍什么样的东西。虽然我有点抓不到他们丢出来的球，但是还是可以感到他们认真在拍这部作品。所以就是相较起来，我最不喜欢的是那一部啊，这两部我没有 get 到，然后觉得被浪费时间。但是我觉得他们有好好拍作品，所以我就没有到最不喜欢。
有努力过这样子。继续加油。
然后啊，附带一提啊，那个山中怪人还有拿评审团特别奖，就是他。就是还是有被金穗奖的评审鼓励到的。然后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刘冠廷在哪里？
什么刘冠廷在哪里？
里面有个演员叫做刘冠廷
啊，
但不是那个刘冠廷。然后我就一直在等他出来，然后等到电影都结束，我还没有看到刘冠廷。
哦，你说看片的时候。我想要你看片了，然后还在看颁奖典礼，找不到刘冠廷，想说你到底以为刘冠廷在哪里？
原来只是同名的东西。好，就这样，这就是我比较不喜欢的片了。接下来换你。
好，那我自己不喜欢的三部片呢，第一部是《一百年后的我你好吗》动画片，第二部是《键盘侠》剧情片，第三部是《台湾绅士》一个纪录片。
其实《台湾绅士》我当时也有想要练进三个不喜欢里面。
哦，你也有看过了。
对，但是我喜欢他的题材，所以我饶了他一命。
你是谁呀、啊？你是谁呀、啊？我饶你一命！哎呀，到这样子了。
我先把一百年后的我你好吗删掉
啊？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不至于到会让你这么不讨厌
啊。好，
他还是有点可爱。就他没有你讨厌的人物在里面。
我讨厌什么人物？你要不要大概提一下的？举例一下，举例一下。
就是太八九啊，就是三重可能
不是太男子气概的那种，或者是太无脑的，我就会不喜欢，我就先为这部电影扣分。 但是如果他后面有把他形象就可能温暖的形象或什么的形象搬回来的话，我就会可能就会再加回来这样子。
你讲一讲就觉得哎、欸，那应该是键盘侠。
对啦对啦，我最不喜欢键盘侠了啦，现实的也是，这部也是，都不喜欢。搞总之我不要讲不懂。好啦，你安静啦，我要讲话啦。烦死了，
你要怎么笑我？
烦死了，靠，然后上次打的机会也没打到，这次也不能打。
你还有一次机会。你为什么最不喜欢键盘侠呢？
就是我觉得键盘侠他的首先就是人物不讨喜，然后再来是题材很普通，
嗯，
就是单纯就是一个想红的大学生被大家可能在网上抨击什么的，但他觉得大家都是在单纯的
就是网络酸民啦，
对，或是单纯的不理解他，有点像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哎、欸，我忘记是谁去跟馆长对打，
哦哦哦，对对对，有点那种状态，
就是跟这个状态很像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好普通，题材就是题材跟人物都好普通，就是我没有渴望他给我一个教育性的结局，就是可能说哦，你不要去理那些人，或是啊要勇于做自己，我已经不期待这种结局了。我甚至希望他可以用一个很奇幻或是很荒唐的当一个结尾这样子，但是就没有，就是
他倒地了一下，然后就结局了，
就是他单纯就是被打，不知倒地这样子，就是打到变弱鸡这样，然后就觉得我已经无言了，就是他没有一个给我爽片的感觉，然后中间好多速度一堆尴尬的画面，尤其是在那个游轮上，就是一堆网红，而且那个网红就叫他，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网红名字叫什么名字，他在里面就叫什么名字，
而且他们演真的很差，
真的很尬，然后我就觉得我到底干嘛看这部片，就是因为我也看不懂打斗部分我也看不懂。就是他，我不奢求他让我想要看第二次，但他让我整个观影过程都不是很愉快。就是我真的是看到握拳的那种，我就觉得，
好了，可以感受到你的愤怒在哪里。
就我已经讲到结巴，我哑口无言了，你知道吗？虽然说可能有些人喜欢，但我就是坚持。
你就是讨厌、啊、
这部是大家怎么跟我说服他的喜欢，我都是不会改变我的立场的这种片。就是不会越讲越喜欢的这种片 ，OK 了吗？我已经就是确定了哈，
不要再说服他了、哦，
不要说服他了，不要说服我了。好，那其他两部片呢？就是《一百年后的我》，你好吗？其实我一开始看前几分钟，我很喜欢，
嗯，
就是我觉得他把大家的童言童语翻成动画片，就看了就莫名有一种幽默感，
嗯，就是小朋友讲话讲得
很像
没有逻辑，
对，而且很鬼打墙，就觉得。哦，蛮可爱的这样子，但看到后面你会发现，整整一部片的片场都在鬼打墙。就是我说，哦，我要一百年后，我想要当太空人；一百年后，我想要当重生。就你就看到一堆小孩在讲一些白日梦、一些空想或什么的，你就觉得我到底为什么要听一段录音？
就有点不知道这部片的重点，他到底想干嘛？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我知道有些童言童语可能。就是可能长大回来去听，你就觉得哦好可爱哦，或是说觉得哦小朋友讲话就是很诚实之类的，但这部片没有给我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它就是让我陷入在一个轮回里面，我出不来。我甚至这片场我忘记几分钟，六分钟还五分钟，我觉得这五分钟甚至都是浪费。
就跟我刚才不喜欢的片一样，都觉得我的生命被浪费。
对啊，我就觉得为什么啊，而且它动画的技术其实说实在就是画风也没有特别吸引人，
就是它有符合那个童真感、啊、
对对对对，但对于大人再回去看来说，那个画风不是一个可能可以效仿的画风。
啊，那给小朋友看，
对，就给小朋友看，只能说受众不同啦。对，好，那另外一部台湾绅士呢，其实我自己也是喜欢它的主题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看就是一般纪录片，我觉得好多，就像我刚才有跟你讲，就是好多短片的字幕都用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字体，
哦，所以你真纯因为字体讨厌他、哦？
不是字体，然后台湾甚至片又拍得很像 某种就是 YouTuber 街访，嗯，就那种 YouTube 影片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拿来竞赛短片的品质吗？就是他就一直让我觉得说，为什么感觉可以一个 YouTube 拍的那种感性的访谈，好像也可以丢来比赛的感觉一样。
他确实用的器材感觉偏差，嗯，然后镜头确实也比较没有注重，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介绍人物的字卡也是用一些感觉像模板的东西套上去，我就会觉得好不用心哦，这样子。
我觉得那个时候在看这部片，我觉得最可惜的是，就是他这个题材其实让我觉得很酷的是，他就说菲律宾的移工们在台湾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选美比赛，
而且他说菲律宾其实是选美比赛的常胜军，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很惊讶，就是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件事情，
而且就是这个选美感觉就是对于他们不仅是因为对菲律宾的想念，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在这边可能比较没有朋友，然后认识人可能都大部分人在外地，所以这是一个联系的方式跟管道，而且他们就是追求自我认同啊，跟有一个自我成就感的一个方式来源。
对，
但是他在讲他们故事的时候，每个人都讲得很浅，每个人的事情都很像，我想说为什么同一个故事我要听个八百遍。
对，就是可能哦，我在菲律宾有家人要养，有妻子，有未婚妻，但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没有一个可能特别突出的人物。
对，像这种时候感觉就可以，你就把大家的话剪在一起，就变成是，
哦，同个议题的，就大家就是碎碎的这样剪在一起。
对，就是或者是因为就是他们一定大部分人都是因为有家庭，然后因为在台湾觉得孤单，所以来参加这个东西，那你可以把每个人的话都剪在一起，然后就变成哦，这八个人讲的类似的话，他们所有人通通都有一样的问题在，然后之后再去带他们自己各自的一些深入的状况，就是你把那些最零碎的地方可以一起处理掉，但他没有，他就只有呈现每个人最零碎的地方，让我看到后面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也到生气。
对，我后来想说我已经听过前面那个人讲过这件事了，跳过跳过，我又听到同样的事了，跳过跳过。
对啦，就大概是
好啦，反正就是他有一些没做好的地方，但是挑题真的是挑的蛮厉害的。
危险的地方没了。好恐怖，我怎么聊一聊觉得很恐怖啊。
好啦，那最后就来到觉得最可惜的作品。
不是说不喜欢，就是觉得好像可以
啊，假如这个点被解决掉的话，那它就是我最爱的片。
我最爱哦，我不是大家哦。OK， 再打一次预防针。
好的，我觉得可惜的三部，第一《键盘侠》，你最讨厌；第二《玛丽快跑》，第三《当哨声响起，请选择》。你今天可以打我的最后一次机会。
我不管，我就是要任性，我就是要。那我以自己的喜好来讲好了。我先把键盘侠删掉。
哎呦，
哎，对，不是啊，我先把玛丽快跑删掉。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刚看预告片哦，就是我这次是玛丽快跑跟当哨声响起没有看。然后玛丽快跑会删掉，原因是因为我看预告片就觉得感觉是会让我到不喜欢的片。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他可惜的地方应该很多点。我甚至没看，没有，我是说单论预告片的话，就是我觉得应该算是有一些缺点可以挑这样子。对，所以我就先把玛丽快跑删掉。键盘侠，因为你有说过他打斗很好，但是我自认如果这部片要挑优点就只有打斗啊，不管啦，我挑当哨声响起。
你答对了。
我会挑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主题乍听起来很有趣。
是没错，
就是从中国的学校来参访台湾，国旗不能挂，然后有一种吵架的感觉，我就觉得好像可以联动到很多东西。
对，没错，就是跟这个有蛮大的相关在。好了，那就先讲一下这一部我觉得最可惜的《当哨声响起》，他其实也获得了最佳学生剧情片。他的故事真的超级酷，就他在讲那种女校里面的一对， 基本上就是因为今天可能有中国来的学校参访啊，所以就是学校里面就是然后社团就会一定要表准备表演啊，给外国来的嘉宾们看。但负责导整个仪队的那个小队长呢，是一个非常阿爸的女生，临时的改一些动作啊，让大家记不太得啊，又会很说用力笑，有没有笑？就是感觉没有真的在领导，只是他想要很凶，觉得让自己很有威严那种感觉，
搞走很多的，
对，也是会让人家很讨人厌的那一种人。嗯，所以就也有些人就是很讨厌他啊，有些人爱不理啊，然后再加上刚刚好前阵子有一个人受伤，所以刚回到队伍的时候他的状态不太好，所以还要特别的礼遇他，因为他又是他的好妈吉，所以大家又更不爽。而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一件事情，教官应该说请这个小队长传达说，因为中国的学校来，所以很敏感，不能够挂国旗，就取消了一队的表演。
哦，整个都不能表演了。
对，整个就不能来，他们的表演就被取消掉。嗯，所以他就回来跟所有人讲这件事情。那个不爽就是一瞬间爆发嘛，他就会质疑他说：“啊，不是很凶，不是会带队的，那为什么你不去跟教官反应？你有反应过吗？就只要对我们凶，他不会跟上级反应，你到底在做什么用？”嗯，就诸如此类，就是把那些愤怒轰轰都发泄在他身上。但那个小队长其实也无能为力，
对，
就算去反应了也真的不能够怎样，但他确实也不敢反应，就这些事情都是同时存在的。他用了一个很大就是中台的政治关系去反应了下面一个小小的组织里面的政治关系。
好危险的一部片哦。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超级喜欢，就是对，因为政治问题从来不是一个那么大，只是那么大的国家的问题，而是你光一个小小的班级啊、一队啊里面它都有那个政治关系，只要你有权力的差异性就会有政治的权益问题出现。
但他不能把国旗改成校旗甩就好了吗？
反正就是学校已经决定取消所以就是完全不给他们表演的机会然后最后的做法就是他们就不拿枪也不拿旗子，学校就广播说现在活动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学了，但他们就不管，他们就继续在那边表演玩，等于是一个软性抗议的形式，这样子做 ending。
但这个是小队长带头还是怎样？
是那些骂小队长骂很凶的人带头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小队长反应无效之后回来看大家这么想，就说好，那我们就来做，所以最后等于是还有再团结了回来这一份小反抗跟好像重拾合作感这件事情让我很喜欢但它里面的吵架啊，小队长跟他的好妈姐要去跟教官反映的这一段拍的都太碎嘴了，纯粹就是两个人站着坐着不动，然后那边讲说就没有办法啊怎么办怎么会这样
就是很多细碎的话在里面
对，就是他明明整体故事很精彩，但他呈现的却很不精彩那他的画面没有让他精彩起来，他的对话也没有让他精彩起来就是我会觉得我大一时候做干的事情好像都比这件事情精彩
什么东西啊
我们大一的时候发生过没有外国势力的干扰，但是比较也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因为设计系嘛，就是每个学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成果发表的展览
没错，
但是我们那一届被取消掉了，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我有点忘记实际的原因，反正就是有学长姐想要偷偷在里面暗藏什么玄机，然后损失到了别人的权益，所以老师的做法就是好啊，你们要这样子玩那就是通通都不要展，就是那堂课人都不能展
你们是就是不分年级的那种，
那个其实是大一的课，但是因为大二大三太多人被当掉了，所以他们也不上大一的课所以就出了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就超不爽，就想说看是大二大三在搞，然后你现在连大一的也不能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对这件事情不爽到我就每次下课我就都会跑去找那个老师理论然后后来那个老师下课时间就会不在有一次他去上厕所回来，然后被我遇到，我就在走廊看到他，我就说老师，然后他就开始逃跑，然后我就追着他。
你的理论是真的吵架的理论吗？
对，我就是真的是有点凶的跟他理论
好恐怖
因为我真的很不爽，我真的太不爽了 然后我就追着他在走廊走廊快走，也没有真的跑起来。然后我就边快走，然后边很大声的讲说，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办展，应该是那些学长学姐们不能展，但我们大应该还是要展，这是我们第一次展。我们就追着他在走廊上，然后把这一段念完，然后追到上课。
啊，最后有展吗？
最后还是没有展。
哇哩嘞！
但是那一段非常的荒谬，然后荒谬到就是全班的人啊，或者是其他的外校外系学生都很喜欢这件事情。
但我必须老实说，这段如果拍成短片的话，会是搞笑片。
就是我觉得，哎、欸，我大概做过的事情好像比较精彩一点。
这可能会先特写大家两个在追追追，但是发现远观来看就是自己在绕圈圈。
对，就会从其他就是其他尖叫声开始有学生走出来的视角，然后发现有两个人在那边追着跑
圈圈，
然后很大声的声音在那边讲话。
真的是搞笑片了，
突然觉得哎、欸，好像可以把它拍成短片。
不要啦，为什么啦？
明年换我去报的，
你会被骂哎、欸！
都乱讲话的，
乱讲话。
所以这是我觉得他最可惜的地方，就是他有很精彩的故事，但是有些可以很有
可以当高潮的地方，
对，却流水掉了，让我觉得小可惜。
这算小可惜吗？
但他因为整体的故事还是很精彩啊，对，所以我觉得是小可惜。嗯，然后《玛丽快跑》的话，他是在讲一个外劳，因为他的女儿生病啊，需要金钱照顾，所以他来到台湾，嗯，照顾一个有钱家庭的小孩。嗯哼，但某一天他突然发现，哎，这个家庭的姐姐她怀孕了，所以他就带她去堕胎。但他很不谅解他姐姐要堕胎这件事情，他就说你不知道你自己要干嘛，能够拥有小孩是这辈子最好的事情，你却要把他断送他。嗯，就他虽然讲得很严厉，但他还是借了他钱让他可以去进行堕胎，而且不让他妈妈知道。嗯哼，最后因为当天也是他女儿的生日，所以处理这件事的时候，他也很想要赶快送礼物给他的女儿，但为了要处理堕胎这件事情，所以他错过了。然后女儿还说，反正你每次都爽约，我才不想要见到你。嗯，最后堕胎完回来，有钱人家的女儿休息好，然后开始比较好了，她跟那位外劳对话，那个有钱人家的女儿很感谢外劳帮她做这件事情，就是她蛮难过，然后又觉得就是因为她毕竟就是那个男方没有要负责，他是自己等于是自己负责下来的。那个外劳也跟他说他自己经历了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两个人都有各自很哀伤的地方在。嗯，但那个演外劳的人叫 Kelly， 就是 Kelly， 他在讲的时候，他是还是有一点点笑在里面，
笑
就是不能说他是他表情的笑，但是我觉得是想到他女儿可以因为他的工作而活得比较好这件事情，他是还是有带着有一点点的开心、嗯、但是也因为这份工作，因为他得要赚钱，所以离他女儿很远，甚至被他女儿误会，他还是很难过。嗯，因为这份工作跟为了照顾女儿这个悲喜的情绪同时掺杂在他身上，这件事情就是那个矛盾感在他的演技当中我觉得呈现得非常的精彩。哦，他里面当然很多可惜的地方了，但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演太好了。哦，其实这个 Kelly 他就有拿下最佳演员，然后这部片也拿下了评审团特别奖。哦，我觉得就是这部片会让我喜欢，就完完全全是因为 Kelly 的关系。
哇、，Kelly 很棒
，Kelly 真的很棒。哦，然后另外一个键盘侠，你最讨厌的键盘侠，
不用再提了。我说不用再提，我最讨厌。我说哦，对对对。
他其实呢，在桃园电影节的时候拿下未来之星奖哦。哇！拿下的呢，就是饰演这部片的男主角，他叫做黄泰维。
他是不是也是一个动作
指导？
指导啊，
没错没错。基本上这部片的主要三个人物我都蛮喜欢的，一个是导演，他叫刘力，那个《草东没有派对》的《大风吹》跟《山海》。MV 都是他拍的、oh. 然后这两部也是草东的 MV 里面最爱的两个 MV、oh.
有因有
果，有因有果，可以啦、oh. 可以啦，
很怕自己讲错，有因有果这样子。
然后呢，他的摄影是王一凡，王一凡是本节目来的第一个来宾， 他拍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是《逃出立法院》
哦，我还不在啦。
哦，对，你还不在的时候，还不是你。
我想你干嘛一直解释啊？
哦，王一凡的采访也是我人生第一次采访哦，就那个时候甚至还很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这辈子感谢他，就是，而且我还就是直接 Facebook 名他说，哎、欸，我想要采访你，你愿意吗？
这样问呢、哦？还用脸书哦？
对，而且我告诉你，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超好笑，因为反正就是我去看了他的片，其实基本上王一凡的三部作品，就是一部剧情长片跟两部短片，我都很喜欢。嗯，然后那时候是先看了他的第一部短片，叫做《伏魔殿》啊，《伏魔殿》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就是视觉感上面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短片。嗯、然后他就说啊、哦，他之前还有拍一部叫做《
栋梁栋六》
哦，他说但是就是没有地方可以放，如果想要看的话可以密他，然后我就去密他了，然后他就真的把影片传给我。
你说他是跟不知道谁在讲这件事情？
他就在映后的时候讲这件事情哦，所以我就真的去 Facebook 密他，
然后他就云端给你，
对，哇！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跟他要，然后我也有跟他说哦，他的片我很喜欢，怎样怎样的，哦哦，所以后来我就也直接把他要来。
哦，那这样说他的片其实我也都看过、欸。
对啊，所以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是蛮懂得掌握镜头的人。哦，
真的真的。
在键盘侠里面有很多镜头都觉得很有趣。嗯。就拍的蛮好，就连就是最无聊最难看的那一段，就他们在那个船上的时候。哦。一开始黄太伟演的这个角色他刚出来的那个地方，一切的视角是跟着黄太伟在走，嗯，所以你会感觉到那个镜头是很紧张、很困惑的镜头，哦，就是那个镜头一开始是第一人称，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是有趣的，嗯，然后接下来他一整个都是长镜头的运用，就是虽然他的故事很无聊，然后旁边的演员也演得很差，但是他的镜头有让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无聊一点，哦，
那一段是有点类似一镜到底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有感受到他会用镜头说故事，这点还是有运用上来，
有感受到经历了。
然后我觉得刘丽的特长也是她很会把一些情绪展现在里面，嗯哼，当然虽然那一段没有表现好，但是在黄太维跟他的两个好朋友同一个房间，然后他在那边就是自己远视全放好像很秋屌的那些时候，嗯，其实那个剪接情感连接感跟他那个屁孩的自满度一直在提升的那个感觉，我觉得都是非常接的，都非常的好看
哦。有感觉我们喉很短暂，
就觉得哦好哦，
你刚聊到屁孩度增加我就越想越气。
最后就是这次的男主角黄太伟，嗯，因为我以前知道他是指导，不知道他
会演戏
那么会演戏，然后这次他演一个中二生，演的真的是中二至极，
只能说惟妙惟肖，真的
惟妙惟肖。哦，有肖是这样，惟肖听起来很色，惟肖听起来超色。
我以为你不会联想到那边呢，惟妙惟肖。好了啦，
而且他又是 又打给他喜欢的女生看，
又是男生，
对，然后他们两个相遇又很微妙，所以微妙微叫，好像
蛮符合这部片的。好啦，好啦，
然后就是他是一个很黄太伟，他是一个非常会打的人，嗯。但他在里面也憋三的时候，那个打的感觉真的是一个三脚猫的感觉哦。而三脚猫的打法跟真的很厉害的打法，也都是他自己本人诠释的哦。你会觉得哇，他真的很赞，难怪会拿下未来之星这个奖项了。虽然他在这次金穗奖里面没有特别得奖，但我觉得还是一部有蛮多优点的作品在里面，
但你觉得可惜的点？
可惜的点就真的是剧情太差哦，认同吧？然后还有那个灵眼门真的是演太糟，
环境演员真的是演太糟
，不然就是哦，他们那个好兄弟的那个胖胖男跟那个女生其实也都演得很不错，嗯，所以我就觉得明明就是这边的时候一切都还很好，就是到船那边的时候突然就是 一路回下去。
欸，这个胖胖男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角色。
对啊，哦，我好喜欢哦，我很那两个配角我其实也都蛮喜欢的。嗯，其实他最近还会有一个院线放映的机会，是在剥皮寮历史街区那边，是5月27号礼拜六的时候，这部片《键盘侠》会跟《龙架》就是去年金穗奖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的作品，
也有胡志强的作品，
对，这两部片会到时候一起放映，而且导演们都会来。突然想去了吗？
没有，
因为龙架
没有，突然害怕了。导演会去做装修。
我还以为会因为龙架导演要去，比较会想去。
哦，我想说，如果键盘侠导演会去的话，我要不要先跑路？
如果黄泰伟要去，你才要跑路吧？他等下真的打你。好啦，就是推荐给大家。然后龙架的，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刘承庸，长得很帅，所以喜欢帅哥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还是会怕啦，我还是会怕。毕竟一部打架片，然后是，
哇，到时候真的是现场演戏了。好的，那最后换你觉得最可惜的是什么呢？
我咯，但我已经不指望能打你了啦，就随便了。我的可惜的三部片呢，第一部是《送行》，第二部是《野鸡》，我查过叫《野鸡》，那第三部是《跳绳》。但我先跟你讲个前提， uh-huh. 其实这三部里面有两部其实我是喜欢的，应该说这三部都是喜欢的，但是最主要会挑可惜的那一部是因为我有明确的知道我觉得它可惜的点在哪里，但其他两部就是纯粹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没有到最喜欢的那三部，所以不会说它不喜，不会说我不喜欢或者觉得它哪里有缺点什么的这样子。
好难哦，我猜送行可以删掉，因为刚才聊送行的时候你已经讲了蛮多东西的了。
我已经不想讲话了。我已经不想讲话了。
然后我觉得我在看跳绳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什么太大的缺点。嗯哼。但是我后来有点忘记野鸡里面在讲什么。
野鸡就是在讲一个，他应该是原住民啦，他是一个搜救队，就是在搜救那些发生山难的人这样子。然后他剧情其实有点像，我记得有点像一部片叫《失控》的什么。就是那个哈利波特演的，他是一个尸体，就那个剧情有点像那样。
那个妈的多重宇宙的导演们，
对对对，
上一部片，嗯，我猜是野鸡，哦，我猜对了吗？你的表情，我是不是应该拍下来，
这集是不是
放在 IG 上面了？
我现在还要等你拍，有没有太侮辱人了？要不要太侮辱人啊？好啦，
好，
我先聊为什么我不喜欢野，没有 不是不喜欢，觉得可惜。嗯，为什么会觉得野鸡可惜？好了，就是因为我其实我很喜欢它的主题，它的题材，就是像刚刚讲，就是它让我联想到那一部片。妈的，都从宇宙导演拍的前一部片，
好长，好长，
不记得，
觉得这是片名吧？
就是他一直让我联想到那一部片。
哦，那我查一下，
我记得叫什么《失控的奇幻》。
我知道他的他直翻叫《尸体瑞士刀》了，
瑞士刀，
对，他就像瑞士刀一样，對
對對，《失控奇幻旅程》啊。
对对对，
他一直让我联想到那部片，然后我又觉得这部片的演员叫李远吗？
对，
李远，他我先看了他上一部是那个陀陀，
嗯哼，
我就觉得这个男
陆龙的电影，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男的好像蛮帅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在陀陀里面就不觉得他
帅，
就他的帅的点没有被拍出来，但是在野鸡，在野鸡我就觉得他帅度大大增加，哎，就是他把这个主角拍得好好看这样，然后就是题材很酷，我觉得他也把就是台湾的山景拍得
很
漂亮很美这样子。但我觉得这也是他可惜的点，就是好多山景哦，就他好多空拍的，就是太多过场了。再来就是我觉得另外可惜的点是，他前面有一段是在有点像在描述他走不出去这个森林的过程，但我觉得那一段就是有点小小的莫名其妙嘛，就是好像很仓促，就是音乐也很仓促，剪辑的也很仓促，就让我觉得我有点不知道现在在干嘛。但是就好像又很重要，
因为他有种想要把他心灵状态的困住跟现实状态的困住、嗯、以及有点灵异的状态把它模糊在一起。
对对对，但是那时候完全感受不到这跟尸体或灵异有关系、
嗯、
就我只是觉得怎么那么赶这样子、
嗯、
有可能是我理解比较迟钝了，但我就觉得那一段有点对我来说有点小扣分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是就觉得可惜的点就是这些这样子，不然我觉得我应该会蛮喜欢。
我还有很喜欢他，就是我大部分都忘记，但我只记得这一幕，就是他第一次听到那个尸体在跟他讲话的时候、
嗯、
然后他试着要把他的那个头上遮的那个拉下来的那边，
你说他的高领那些，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种那一幕差一点就会变成恐怖片、
哦、
但是他在掀的那个画面，他把它呈现的感觉就是哦，他不想要亵渎这个尸体的感觉、
嗯、
就是那个很微妙的情绪我觉得非常的令我喜欢、
哦、嗯，大概是这样而且又特别喜欢这种偏奇幻类的电影。
好啦，那送行还要聊吗？还是不用了？
送行我自己蛮想讲的就是他的最后那个结局情绪处理的，他一直让我联想到崩坏人生。你知道崩坏人生吗？
我好像不记得这部片
就是崩坏人生，他是在讲那个男主角他跟妻子发生了车祸、
嗯、
然后那个妻子就突然的就过世了这样子。那这个男主角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没有哭，就他情绪都没有释放出来、嗯、
他的情绪也是被关掉了。
对对对对，然后就他自己也一直怀疑说他是不是其实他不爱他的妻子，别人会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冷血的人这样子、
嗯嗯、
但其实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可能，像他的老婆其实爱上了别人，或是他自己其实在 这段过程中甚至还没丧礼，他就已经有点想要找另外一个人当依靠、
哦、
这类的东西。但他最后因为他最后情绪崩溃，就是因为他妻子有留一些纸条，可能他在冰箱留了、要记得修冰箱啊，或是他在车上留了一些比较就是温柔的纸条，他看到那个纸条他那一瞬间才崩溃大哭、
嗯、
因为他觉得就是他联想到他妻子去找了别人，好像是因为他忽略了他的妻子这样，就是他长期忽略那些纸条。再扣回来送行，我就觉得情绪晚来这件事情好像就是那个处理的手法跟这部电影好像，
嗯，有一点类似的感觉。
对，就让我觉得不觉得这件事情那么特别了、
嗯、
对。但我还是很喜欢他对于就是上联那些指控啦，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些真的是太真实了。
你经过上联，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遇过这种状况。
对，而且我觉得最那时候我参加上联，我真的觉得最荒谬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我的阿宙就是从医院要先回家，就是他要把尸体放在家里，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就是要把那个尸袋打开，让大家好像有点像瞻仰遗容的感觉吧、
嗯嗯嗯、
就是有一个有点像风水师的人就来说，现在这边就是属龙的啊属虎的都不能看阿宙，都要进去关在、
哦、这个事情我也听到的时候我超级困惑，
就是都要被关在那个 房子里面。其实我跟我阿宙也不亲，
嗯，
我又很怕尸体，这是我第一次看尸体，即使我长那么大，我就觉得那些明明情感那么深的人就被关在里面哭，然后我这种就是离他那么远的，我又不敢看尸体的，我站在这边好像很没用。
嗯，
我就觉得怎么就是为什么这些仪式这么的不感性，就是不那么人性化。我就觉得从那一刻起，我就对葬礼后续的所有事情我都觉得很荒谬。
你突然讲一讲，我想到一件事情，也是那时候经历婚礼的时候超级生气的事。
婚礼吗？
啊，不是丧礼，
吓一跳！你今天很跳痛
哎。那个时候，我们家我奶奶的丧礼的时候，也有人就是来帮忙念经。
嗯，
因为我家有一些亲戚，他们是哑巴。
Oh.
然后他就说哦，你看你们家有哑巴，在我说你们家业障很重，所以你要多念一些经啊，怎样怎样。然后当时听到我说干你屁事啊，有叫你要讲这些东西吗？
这件事有合理吗？
对啊，他说啊，你又知道他是怎么哑巴，你人家哑巴你就说人家业障重、oh. 啊，你没有头发是不是也是业障重？我当时就超生气的然后后来在那边念经，就是我就没有在读他的经，我就是嘴巴默默念的是、
嗯 啊，大家自行解读哈，就是这些留白，大家把心里的那个负面情绪都砸进来，没关系。
反正我当下就没有在念经，就对了。
对，因为我自己是长那么大，我才经历真的完完全全参与葬礼的整个过程，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有多恐怖。
会有很好的人，但是你也会遇到很莫名其妙的人。
对，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在送行里面很好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用一个很幽默的方式去带过这些东西，
不会让你觉得很愤怒啊或怎样。
对对对对对，当然联想到自己就会觉得很愤怒，但是他呈现的就是很欢乐，哎，不到欢乐，幽默啦，风趣、
啊，
所以我自己还是很喜欢这部电影。
就是其实办丧礼的时候，虽然很累很痛苦，但是还是会有很多。嗯，很好笑的事情会发生啦。
对啦，
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要折纸莲花，嗯，然后就会变成折纸莲花。
哦、那阵子超会折的，
会折到
我觉得我是手工艺大师，知道吗？
我们那时候就边折边聊天，就是聊得真的太无聊，你又不能睡觉，哦，所以就开始在讲一些八卦的东西。嗯、然后就其中一个表姐说，在灵堂讲八卦这样合理吗？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讲说，他阿嬷生前也没听过多少八卦，是不是他现在很
想？而且现在你讲，你还不用顾虑说阿嬷可能价值观不合什么的，
就诸如此类，
让阿嬷多看看世界，
会有一些好笑的事情会发生。就其实蛮多时候，就是不管多悲伤，还是有好笑的事情，哦、然后不管多开心，会有一些击败的事情发生。
像那个啊，那个姑位也是啊，
就会这种令人小会心一笑的东西，我都会觉得很喜欢。
好，那最后一部就是跳绳。其实这部片我也很喜欢。
嗯，这部片很可爱。
嗯，很可爱，而且他又讲到就是兄弟姐妹，就是弟弟可能会仰望哥哥，或是妹妹会仰望姐姐这件事情。嗯，我自己真的超级感同身受的。就例如说，可能我哥哥在玩蛋蛋糖。我就会开始玩蛋蛋糖，
蛋蛋糖
就是那个网页游戏，就摩尔庄园那类的。然后我哥哥开始玩英雄联盟，我就开始玩英雄联盟，就是会有一种比较心态，就是
你完全跟着你哥哎，
对，就是会有一种跟从，然后会希望他也注视着我，或是我想要超过他，会一直有这种矛盾的心态。
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没有。哪里举例有点怪怪的，但是我自己是会啦。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部短片用很多对我来说很好的隐喻方式，就是可能是妹妹想要穿姐姐的鞋子，就她想要跟姐姐一样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自己很喜欢。但是我觉得可惜，我会把它列入到偏可惜的名单，我觉得是因为就是剧情其实也蛮普通的。以一个像你这种没有这类相关经验情感的人看，可能就会偏无聊一点，
也是不会到无聊，但就会觉得它好像不够日常。嗯，就是因为它很明确，就是把题目切在跳绳跟鞋子这两件事情上，
对，
就有点太扣合的这两件事情了。哦，他们的人生好像除了
跳绳没有其他的，
他人生唯一需要的东西就是鞋子，
甚至吃东西只看他们吃过布丁。大概是这样啦。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喜欢、不太喜欢，
不敢讲非常，
以及觉得啊有点可惜的电影啦。然后今年的金穗影展的得奖作品，现在还是能够在金马的线上观影还是能够看得到哦。但是这段期间而已，所以想看的话，请尽早
加快脚步
上网把它租下来看一看，都蛮推荐的哦。
然后再跟我们下这么一些讨论，这样子
就是你有喜欢哪一部片，或者是不认同我们就是喜欢不喜欢的东西，或者是觉得小蔡不喜欢键盘侠还 missing 掉了什么没有注意到的话，都欢迎留言哦。嗯，
我可以。好啦，就这样。
好啦，那今天就到这边。我是 Mayan，
我是小蔡，
拜拜，
拜拜。